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着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好好的听，借着空中辅导或者是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让你的属灵生命呢，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讲到辅导节目呢，我们需要互动，所以空中辅导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如果你有需要，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信仰问题、圣经问题，你都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是逢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非常感恩今天素琴在这里为听众朋友组织这个节目之外呢，还有周广良牧师。广良牧师你好吗？
是，周师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广亮，今天这一个小时能够聆听，能够交流呢，有的时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感谢主啊。
那我想在这里再次的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空中辅导呢礼拜二个礼拜四的辅导热线是直播，而礼拜三个礼拜五的热线电话是录播。因为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再次的记一记，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播出去的热线电话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周牧师你记得吗？
1322，后面只是没有把握，但是我知道是9966322。
我们再讲一次，1322996632。那下面就有一位许弟兄在线上了。楚弟兄好，
楚
姊妹哈，是楚姊妹，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楚姊妹你好吗？
你好吗？你好，都是我，不好意思，太激动了。
是，很高兴啊，楚姊妹能够跟你通电话。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是，你好吗，楚姊妹？
你好，请问你还认得我吗？
这个要看到才能够认得，但是很欢迎，很高兴啊！
之前来过电话，楚姊妹来过电话。好，楚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感谢主吧。我上次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故事还没有说完，时间就到了，结果您把电话给我挂掉了。
因为上一次是直播，所以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就时间不是很多。那今天你继续的讲吧，你的情况。
是这样的，我再重新讲一遍吧。可以吗？
可以，可以。
是这样的，我结婚已经有3个月了。这三个月来，我跟我的丈夫，就是我家弟兄吧，就是相处的也蛮愉快的。就是感谢主，他之前段时间，他是信耶稣了，现在有10多年了，还参加过教会的服事。然后后来他认识了我以后，我们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参加了个圣经问答题，我们盲人团期不是有一个圣经问答题嘛？如果参加对了就有奖品的，然后我就，我们是从那里，从那个参加圣经问答题认识的，他就给我充了话费，有个第一名的是播放器，第二名是话费嘛。然后， 我们就从这样认识了。认识了以后，我一个朋友就把他的号码给我了。
嗯，
然后我就，我们就这样子谈起来的，就这样聊起来的。
嗯，
聊了以后，我们他之前在上班，在公司里面，在体验一个黑暗，那个就是让明眼人，就是让正常人眼睛看得到的人去体会盲人是怎么生活的。
嗯，
他是在做这个工作。
是。
嗯，但我无聊的时候就有些圣经不明白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就很愿意，把圣经的意思给我发过来，告诉我是这样的。我们在一起一起读圣经，一起赞美主，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们时间长了，我就告诉我父母，然后让我父母开始还不同意。可是我没办法，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这个，丈夫是你给我，这个男朋友是你给我安排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感动我父母，让他同意吧。所以他们，我爸妈没办法，看到我这么坚持，他们也没办法。然后他们，我老公的姐姐嘛，就说让他们开店，就是让我们两个开一家按摩店。后来我就开始，我在宁波待了好几六年多，才离开我父母到杭州来杭州来开店，开了有两年多了。
哦，所以你们两个在结婚之前就一起开店吗？
对，就是我们结婚之前就就一起开的店，这样子已经有两年。
哦，是。
对，今年才结的婚。
嗯，
这样子。
好。
上次我说过的，就是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始还好好的，还一起读圣经，一起赞美主。然后呢，他愿意给我帮我去找教会，然后他也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后来他感觉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啊，不对我们盲人不是很热情。然后他这个原因就告诉我，他让我，不让我去教会的原因，让我跟你们说一下。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对盲人不是很热情。就是赞美聚会结束了以后要吃饭的时候，他管都不管的，有些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管的这样子。他的话还可以的，自己可以出去，自己可以走啊什么的。那我不行的，毕竟我是弱者嘛。然后他就说就不让我去教会，就是我们就是那一年一直在吵，就是吵架了以后再去敬拜上帝的这样子。然后你上次跟我说了以后，我就把这句话就告诉他了。然后他就说让我把为什么不让我去教会的原因让我跟你们说一下。
也就是说他现在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盲人冷淡，所以他有点灰心，对吗？
对对对。
那你们不去教会多长时间了？
有两年多了。
我相信他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打击，就是去到教会很多的人看不起你们，不关心你们，所以他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的丈夫祷告，因为我们信耶稣呢，不是单单的看人，对不对？人怎么对我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然了，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会看到每一个不同的人的需要，会关心，会爱。但是可能你们去的那个教会在这一方面就做得不是很恰当的时候，你的丈夫就受到一些伤害了，对吗？
对，他不是一次两次了。有一次去参加盲人团契，他就感觉盲人团契就是也是跟他我丈夫跟他说了，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他说这个你还是得考虑，因为我家弟兄考虑的比较周到嘛。比其他人想的比较周到一些，他们反而不听他的，不听他的嘛，所以我丈夫再不管了这些，让我也不要去参加，他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我就天天跟他吵，就是那几年。
我觉得常常跟他吵架也不是一个办法。好，那我想让牧师来鼓励一下你们。
嗯， 我这样听呢，楚姊妹啊，教会是有问题，那你丈夫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呢就是不去，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丈夫跟你呢，你们两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有吵架的情况，所以现在是两个问题。
嗯，
如果再细分的话呢，也可能你丈夫因为有问题，你丈夫的反应是不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问题呢？或者是两个到三个问题？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解决，怎么样面对呢？第一个问题来说，教会冷淡，对盲人冷淡，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不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楚姊妹，这个要观察。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的，
嗯，
都不是很理想，很成熟。这间教会的优点在哪里？长处在哪里？那个优点如果有，而且对你们的信仰，对你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有属灵的帮助的话呢，你们要判断它的优点能不能够涵盖这个对盲人冷淡的问题。
嗯，
就是我对教会这方面的一个看法。
对，
如果的确是很严重的话呢，只能够改教会了。
嗯，
但是不是他的问题严重到要改换教会？
嗯，
杭州很多教会的，我知道杭州是一个很沿海城市，在传福音方面也是有很多资源的。那第二呢，你丈夫是不是过分敏感呢？他用什么角度来看一个人对一些有问题的事情的反应？他可以有一个角度、两个角度、三个角度，所以这个呢是你丈夫方面，看看你能不能够帮到他、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的问题。那第三当然是你了，楚姊妹，为什么要跟丈夫吵架呢？那除了吵架之外，不同意的表达方法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呢？现在你就在做了，你做第二个方法就是打电话来给空中辅导，对吧？那你给了空中辅导以后，你打算下一次你跟你丈夫怎么样谈呢？
嗯，
是把我们所讲的或者周牧师给你讲的这三个问题的方向做一个理性的分析，还是跟你丈夫培养一个感情，到了礼拜六预备礼拜天的时候先事先做思想功夫呢？好了，最后就是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
嗯，
对吧？我们人能够做的的确有限，我们仰望神的爱跟神的带领，看看你们是适应教会，还是你们去选择新的教会。但是你们之间的谈话呢，不需要吵架。
对，我也不赞成吵架，因为吵架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要选择用其他的方法。你是做妻子的，妻子要帮助丈夫。如果像刚才所说的，丈夫对这一方面敏感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有机会的时候跟丈夫分析一下？那我自己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每个教会呢，其实你不要说是对盲人，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人的软弱跟罪性。所以呢，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们有这样的不同的看法而离开了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这么的脆弱吗？我们的信仰根基应该是建立在我们跟神还有圣经神话语当中，对不对？风吹雨打，任何的难处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呢，我想起我们自己的教会，在香港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其实也有一对夫妻是残疾人，他们不是盲人，他们是残疾人，他们每一个礼拜天都会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对他们很热诚，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忙也会忽略他们，但是他们不会因为大家对他忽略而他不来教会。最重要的是，你来教会是为了什么？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吗？对不对？所以呢，要为你的丈夫祷告，希望你的丈夫能够从这个人家对他的这种冷淡当中能够自己能够走出来。祷告之外呢，第二个就是你做妻子的，你有智慧的去帮助你的丈夫，而不是用吵架 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那个那件事情是那件事情，你们两个的感情是你们两个的感情的问题，不要把它放在一起去谈。
嗯，
好吗？我们也为你的丈夫祷告，更为你有神给你的智慧跟丈夫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祷告吧。这是浙江楚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任弟兄的电话。喂，任弟兄，你好吗？
喂，这是吗？你好。
啊，你好，任弟兄。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任弟兄。
是，任弟兄很高兴能够跟你通电话，我们今天
我很开心，也很激动嘛，因为在跟你们通话是很难的，也感谢主吧，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再一次跟你们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
其实说难也不难，只是有的时候电话多，那如果是有耐性的话，继续打你的电话是一定可以跟我们连上的。那任弟兄啊，我们今天想借着热线电话听听你在服侍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处。
就是出现难处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不是有一个养老院嘛，就是他们就属于教会里面做的养老院，他们就是让我在那里做，我不是在那个音控什么管音控，而且还管什么灯东西有什么问题维修东西这块，他知道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后来我到养老院里面，他们什么事情就让我做，就是什么事情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就是比方说需要养老院里面人没有吃了，吃米了，没有米了，没有油了，都是我来去处理啊，知道，就是这块呢，就是我帮他做，毕竟是教会里面的，不是世俗上面。对这块，就是这样，我就经常帮他们做，有什么事情，比方说做什么东西了，都是我来做，我打电话联系，是那种情况。就是他们好像我在里面，是不是怀疑我在里面拿回扣了，还是这样的？就是老是讲我这样的，说我掐住主了，说什么意思了？就是这种情况，我说话你们听懂吗？
听懂。也就是说，你之前在教会的服侍是做音控的，对不对？
对。
好。
后来因为为了生活嘛，就是他们就让我到养老院里面上班了，是这种情况。
哦，所以他是为了你好，教会是为了你好，能够给你找一份工作，让你到养老院去服侍这些人。另外呢，你也有工资，对不对？
对，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在那里的服侍，你遇到难处了吗？
现在他们就是让我音控不要搞音控了，就专门在老年护理老年人。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音控这块事份，我才去养老院上班的。如果说你要不让我搞音响，我那我做这，我不是说非要生活才到那养老院里面上班，我是为了音控而去。为了生活才去养老院上班，不是说我直接为了生活而去养老院上班，是这样这种情况。
好，那我先问一下任弟兄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已经46虚岁了。
46、7岁，有没有成家呢？
我现在就是已经离婚了，小孩也不在了，就剩我一个人。
所以你一个人，那你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是多少？工作人员
已经就六七个人吧。
六七个人，你的领导是哪一位？
就是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吗？
传道人吗？
啊，你的领导是教会的传道人。
教会的传道人，
就是长老吗？
是长老。所以你的领导是一个人，是长老。
对
啊，那你的同事是有几个人呢？
同事有六七个人。
同事六七个人，所以这六七个人的领导，
我们鼓励的都是弟兄姊妹，
都是长老是吧？
都是姊妹，弟兄姊妹，他们就一个弟兄嘛，他们都是姊妹。
是，那六七个同工都是教会的主内家人。 只有
对
认弟兄，一个是弟兄，其他的是姊妹。
那我刚才这样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呢，就是我想了解教会的养老院的组织跟行政架构，组织跟行政架构。那我们知道，看新闻的话知道，国家组织部呢是很重要的，行政架构呢是做事情。那你的事情呢，你的这个困扰甚至心里面不高兴的这个原因呢，是发生在养老院的行政架构跟组织。我们把养老院
可能是这方面的事情吧，就是他们就是我老给他们做嘛，他们就是好像这样那样那样的，受就是领导说我掐做他组，他懂吗？就是我掐做组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懂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嗯、你听我讲，
跟我讲了几次，打电话也跟我讲过，
对，
就是这种情况，就搞了我就不想在这里面做了，知道了。
那我先把你的经验呢，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养老院它如果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工作的团体的话呢，有院长，有做事务的或者做总务的，然后呢，你们六七个人呢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工作是几个人是负责厨房的，哪几个人或者是哪一个人是负责清洁的，哪几个人是负责老人的医疗护理的，可能是这样，这是我讲的组织。好了，他有了组织以后，他需要人，那说任弟兄你来做什么什么工作，一个礼拜做多少个钟头，我们给你多少工资，你什么时候可以放假，你有什么什么东西，有什么难处呢向谁汇报，你有什么难处可以跟谁讨论。基本上工作单位呢都是这样，外面的学校啊、银行啊、等等啊、国家的这个部门啊、公安局啊等等，他们都是一个组织跟工作程序的。那我估计呢，你们的养老院呢在这一方面呢还不很成熟，还不很进步，以致使你的工作内容跟执行的时候产生任何的这个不理想的时候呢，相互之间的沟通，就是你的领导跟你之间还有你同事之间呢，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讲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怎么讲的？我说他一个人做长老教会这么大地方，又有养老院，我说他一个人辛苦，我就这样来给他帮他分担一点的。我是这种想法来帮他做事的，不是说为了什么样的。他就是做了时间长了，就好像就是
但是、
就是这个、
但是对方也是为你着想嘛，他是希望你有这份工作能够维持你的生活，对不对？
但是他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呢，现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跟他们直接的沟通？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在买东西做菜呀、做饭啊或者是服侍的过程当中，好像是有人误会你，对不对？
对，
我不知道是误会还是他心情不好导致的，是什么情况？
那任弟兄是这样啊？
他要去神学院去进修嘛？可能准备在神学院又去读书了。他说可能家里面事情没有处理好吧，就是可能他就让他妻子回来帮忙，可能导致的他们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是他们堂委里面可能不同意吧，
对，
不同意，
对，
就是不让他的妻子回来，就是他可能情绪不怎么太好吧，导致的
任弟兄啊，
可能有
我们不断的学习，因为社会进步啊，在改变呢，工作呢都有工作的这个条件跟情况。我前面讲了四个字啊，我一开始讲养老院的时候，我讲了四个字，你能够记得我讲了哪四个字吗？就是组织跟行政。那因为刚才你讲的时候呢，你是用很善良的爱心家庭式的这种想法去帮长老，以前可以，30年前在农村可以，但现在你正式工作呢不可以这样，因为这样呢一发生事情呢是很冤枉，是很受伤的。所以你的情况要怎么做呢？第一，要么你就不做了，第二呢，要么好好做，好好做呢又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花多少时间，你不要讲帮忙啊，你是工作呀，帮忙跟工作是不一样的。工作是要交代的， 你买东西买的不好，米买贵了，你的单据啊，你要交代出来的，这是工作。但帮忙呢，是我愿意帮忙，对方也愿意叫你帮忙，所以你不是帮忙啊。
嗯，
在家里面是帮忙，但是在外头呢是工作，工作是要交代的。
对，
有了问题呢，你要承担责任。
嗯，
除了你的责任之外呢，你的领导长老他也要承担责任。长老要事先跟你讲清楚，你的工作一二三四是这样的，那这是认真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三四十年前我们不这样讲，但是现在呢，社会有要求了。你是在养老院呢，你如果买的菜跟米是坏了的、过期的，是谁的责任？等等等等，
嗯，
对吧？钱呢，一个月下来你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时间，这些东西都要慢慢的弄好。那这个是怎么学习呢？长老可能教你，另外一方面呢，你跟你身边的同事之间呢观察谁做得好，他的优点你就学习，那我们这样的这个养老院就能够运作得好。因为你们也有六七个职员呢，有六七个人，可能你们是帮忙，但是你因为四十多岁很快就到五十岁了，这方面要提升。所以我还是那两句话，第一，如果是你心里面受伤了，你做不下去了呢，跟长老好好讲离开。第二个呢，你如
现在已经出来了，不做了。
那你已经出来的话，那我刚才所讲的跟周师母所讲的呢，就作为你的一个经验跟分析。
嗯，
下一次你还会工作吗？因为你要工作嘛。
对，
无论是在教会的这个团体工作，或者是一般不是教会的团体工作，无论是餐馆、工厂，你都要跟你的领导讲清楚。
对，
然后呢，你负上责任。有痛苦，有的时候也忍耐，因为我们要成长啊。
嗯，
你忍耐一段时间呢，你就能够克服那个痛苦，因为你会增加经验的。神创造我们人呢，都会反省，有这个适应力呢，所以也不要灰心。你现在出来了，把以前当做一个经验，下一次呢，你就能够做得更好。
对，
对不对？
对，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真的是不断的成长，千万不要因为一些这样的工作服饰而跟人的关系处理的不恰当，这个呢就会成为一个破口。这是江苏任弟兄的电话。
等待的功课是一门重要又困难的学问，等待中训练我们的耐性，并顺服仰望上帝的帮助，然后才能得着上帝更大的祝福与他所带来的惊奇。然而有时等待是一条漫长的夜路，看不见黎明的曙光，但我们仍得坚持到底，等候上帝的应允，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蒙古赵弟兄的电话。喂，赵弟兄你好吗？
哎，好好。
是。赵弟兄你好。
哎，那你好。
是你好。你今天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
哎，
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就是那个保罗不在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篇说那啥，你总要审查自己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我经常觉得没有信心啊，我想试验试验，我不知道咋试验呢。就是从保罗不说你用信心没有，总要试验自己试验，我也不知道咋试验呢。
现在你的问题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那里说如何试验自己的信心吗？
对，我从
来
没信心呢，等试验，我看有没有信心呢。
好，我先想认识一下你，赵弟兄，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啊？
听过。
你听过？
现在不听了。
哦，现在不听了，以前听啊。
不听了。
哦，以前听。那你信耶稣信了多长时间？
我得救我是2013年，就是32岁得救，都40年了。
哦，
我也没做呀，问题是没找啊。那我那个我就寻思信心没有，那我信心咋办呢？我就寻思信心的事，我说今天就我给我打电话试的，人家告诉我咱们试验这些信心没有。哦，我着急问问这句，我就这句话。
所以人家就是说，你信主这么2013年信耶稣到现在，
没做过，就是那个始终就赶那个叫身体那个魔鬼缠身嘛，就赶不走了，信心两句都没有，还赶不去。
明白了，
都赶。
你的意思说，
我就回了，没赶着去。
好，赵弟兄，你的意思说你是2013年信耶稣，但是没有好好去教会，对不对？
没有教会
生活。那现在呢，就是你有人介绍你打空中辅导的电话，你就想在这一方面。
不是我自己听的、
哦、
我自己在家昨天听到的。
哦，你昨天在家听到。
环境广播电台。
好的。
环境广播电台那个灯会传的。
哦，好的。
两天就得救了。
好，所以呢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实验自己的信心，对不对？
那信心。有没有信心？把那个谁说，就那个，那叫那个，那个叫那个，那叫谁？就那个，就是那啥，就那叫彼得说了。
嗯，
你是不是信心没有？完了，你是不是瞎似的？你要没信心，不主白为你受苦了吗？白为你死了吗？哦，因为担忧，这些话，这信心没有，我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完祷告赶，我就是魔鬼缠身嘛，到现在没赶着去，赶去年赶了，今年去年6月才赶的，到现在没赶。
嗯，好，
没有，信心就不行，
没有信心。好的，
是。好，赵弟兄，你在蒙古打这个电话呢？
哎、
我是周广亮，周牧师，是很高兴也很难得。那么你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呢，是两个分开的问题。我试试看呢，给你做一点这个解释跟回应。第一个问题呢，你所关心的是你的信心的问题，事业
有没有信心的问题？那。就是说的，保罗说的。
好，请听讲好吗？
好的，你说吧。
那第二个问题是《哥林多后书》13:5，那我先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哥林多后书》13:5啊，他我们你是因为这节经文引起你自己的问题信心，那这是两个问题。我先讲这个《哥林多后书》呢，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呢，它是一封信。那一封信呢，我们怎么理解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犯这个毛病，就是把保罗2000年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意思呢，都不理了，只顾想自己的。所以呢，第一呢，我们读信呢，读《哥林多后书》、读圣经的时候呢，要记住。他是讲他们的情况。好了，哥林多后书的情况是什么呢？你从第一章看到13章呢，你就知道保罗他个人有很多委屈，有很多冤枉，因为哥林多城的人呢，那些信徒说保罗坏话，说保罗不是使徒，说保罗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说坏话，不切实际的，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保罗就写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为你们流泪啊，我爱你们啊，你们要有信心啊，你们不要跌倒啊，你们要试验啊，你们要试验信心。所以呢，哥林多后书是讲哥林多信徒的问题，他们的情况。那这个我们不要误会，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天的情况，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自己的信心呢是怎么建立呢？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神的话上。
对，
神的道是讲谁呢？很简单的，但是它是长远要学习的，就是讲耶稣基督是谁。神的道，我们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高举解释，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神。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圣经是讲这个。所以信心怎么建立呢？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理解。
对，
基本的理解我们都能理解，像我刚才讲的话你都能够理解。耶稣基督 他听你的祷告，他是爱我们的神，那这是第一。第二呢，你目前你刚才讲什么财神啊什么神啊好像赶不出去呢，那那个具体的情况我等一下也听一听你说。我们不要迷信啊，迷信就是我们没有知识而想错了。比方说一个门自动开了，我们说哎有鬼啊，其实不是有鬼，因为它是电动门，你按钮它就自动开了，那就是知识。没有这个知识的人呢他没有
容易迷信了。
对，他看那个门晚上自动开又自动关，灯又自动亮又自动关，他说有鬼，其实是不是有鬼啊？不是嘛，他是有电，你插上电就可以这样了。
对，
好了，所以呢我们人怕迷信，迷信是什么呢？没有知识。真正好的知识呢就圣经真理。那我现在想问你的那个刚才讲财神什么神是什么问题啊？
不是我的鬼就是那个圣经讲的撒旦附身，撒旦就圣经讲的撒旦，圣经说撒
旦
嘛。
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事情吗？你讲讲。
他附我身上了，赶不出去的，就是魔鬼缠身，鬼缠身，就是撒旦缠身，就赶不出去的。去年我赶了没赶出去，
怎么？对，你怎么知道？
就是碰到，就是去年有个弟兄，我给他打电话，就是找着那个就生命世纪有个弟兄。我问他一句话，问他是信心咋实验，他就告诉我了。我一他一告诉他读信心，把信心马上就上了。完了后那他告诉那句话就忘了，没听明白。完他说着急，他说你问周师母吧，周师母这句话他告诉你。
赵弟兄，
信心你读他。
赵弟兄，
没有圣经没有，就是网上不说周就那个就那个孙那个他姓孙，他就说那个他弟兄你要你们要那个啥要祷告。这句话语对你有帮助，说天天那个就读这句话语，就对心有帮助那句话语。
赵弟兄啊，
完了他告诉我忘了。
好，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现在告诉你哈，刚才周牧师也说了，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你刚才说2013年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啊？什么叫做信耶稣？你其实我们听你这样说的话，你没有信耶稣。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什么呢？信了主之后呢，就是开始去读经祷告，有教会生活，这个叫做信耶稣。对呀，你现在没有，对，你现在没有，所以你要开始做。我再次的说，用个比喻来说吧，一个小婴孩一生下来，如果你不给他奶吃的话，他就死了，对不对？
是
对，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慢慢长大呢？就是要读圣经，就是要祷告亲近神，这样的话你的属灵生命就能够长大。所以你如果只是说我信耶稣了，但是我不去教会，也不亲近神，也不读圣经的话，那这个不叫做信耶稣。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鼓励你，你以前听空中辅导还好，你最近又听，所以你自己打电话进来，要鼓励你的是好好听空中辅导之外，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的节目，你要听，按时去听，你听得越多就有圣经的知识，而且你自己要看圣经，自己去琢磨，自己祷告，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的属灵生命，你的信心就会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所以呢，非常高兴我们能够接到你的电话，但是我们要为你祷告的是什么呢？从现在开始你要找一个教会，找一个教会，
没有
定期的，
就自己
要，
就这样，没有教会就自己，没有教会。
好，没有教会的话，你能不能够按时候好好听广播呢？除了
听
广播，对，好，好好
听
广播。听了广播之后呢，你自己也要跟神建立关系，祷告，亲近神，读经，然后跟神交流。这样的话，你的灵命才能够长进。那这是初步跟你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呢，希望你能够按着这个方法。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对你所认识的这位神能够越来越清楚哈。这是蒙古赵弟兄的电话。那 那下面我们就来听首诗歌。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佛达。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那首诗歌的曲名是最知心的朋友，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易姊妹的电话。喂，易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萌你好。
啊、哦，你好啊，易姊妹。是、
啊、
是，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嗯，你好，易姊妹。
周牧师你好。
是，
嗯，是，是你今天打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感谢神。我想问一下那个罗马书里的那个基督教与别的教派有什么分别？
哦，罗马书里面讲的。
嗯。
不过你的问题就是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对不对？
对对。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非常好。那回答也很容易，基督教所讲的呢，是根据新旧约圣经，
嗯，
新旧约圣经，这是第一。第二呢，基督教所相信的是有一位真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太阳啊，天上的太阳是不是日本人造的？一字妹，
不是的，
当然不是。
创世纪里面都有说，第一章，嗯，
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所以呢，天地万物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这是圣经对人类文化、人类宗教最大的贡献呢，
嗯，
就是人是被造的，有一位创造主上帝。
嗯，
宇宙很大，大的我们都不知道多么大，但是呢，有一位创造这一切的上帝，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
对对。
那其他的宗教不讲这个，道教啊，什么佛教啊，等等，还有一些各式各类的宗教呢，他们不讲这个。
嗯，
好了，基督教还讲什么呢？讲人的罪呢，人是解决不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信不信仰真神，有没有宗教，大家都知道人的罪性是不能解决的。但是基督教的圣经呢，讲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这是基督教最大的贡献。所以呢，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在世界上呢被称为福音呢，在基督教里面被称为好消息，就是一个不改变的好消息，就是上帝，全能的上帝救了我们。救我们什么？救我们发财吗？不是。救我们不生病吗？不是。救我们脱离罪。那你说我们有罪吗？我们没有坐监牢，不是刑事法律上的罪，而是我们人本性罪性的罪。
对，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那怎么知道呢？有应许，圣经应许我们脱离永死，永远的死亡。每一个人都要进入永远的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信耶稣的人脱离永死。相反呢，信耶稣的人就是有永什么？
有永生。
有永生。
嗯。
那这个永生呢，不是说我不需要棺材了，不是，我不会死了，不是。我会死，但是我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嗯，
所以呢，我有没有死呢？哈哈，很奇妙，
嗯，
我是埋葬了，但是我仍然活着，这是生命，我的生命，咱们中国人讲的灵魂呢，中国人讲的灵魂，
嗯，
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呢，
嗯，
像啊，有的人说我们就有了天国天堂的护照了，有天堂的身份证了。
嗯，
死是每个人都会死的，但是圣经里面讲两种死，两次的死亡，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那个死的意思就是跟生命的主上帝分开，
嗯，
我们呢就不是与上帝分开，所以就是基督教从社会上讲是基督教，
嗯，
我们自己说这是圣经，上帝，圣经的话，圣经真道，真理的道。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天讲，讲了多少时间了？讲了两千年了，不是两年了，讲了两千年了。
嗯，
明不明白？
哦，明白，感
谢。好，非常好，在短短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嗯，可以吗？
好，请说。
还有一个是耶稣把我们从哪些地方救出来？
耶稣把我们
从哪里？
从哪里？
哪里呢？救出来？
嗯嗯。
从哪里救出来？对吗？
好，好。
啊，对，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一姊妹啊，你有小孩吗？
我有。
好，你爱你的孩子吗？
爱呀。
好，你爱你的爱在哪里啊？ 在你的肚子上，还是在还是在你的手上？你的爱在哪里？
爱在心里。
在你的心脏那部分吗？
啊，
不是啊，你的爱在哪里？我们讲不出来的。因为爱它不是一个看见的东西。你能把你的爱放在你们家的厨房吗？
不可能。
不可能啊。但是爱有没有呢？有啊。
爱是有的。
爱是几公斤呢？
啊。
爱是几斤呢？几两呢？没有。
啊。
所以呢，刚才你问的那一个耶稣从哪里救我们呢？那个哪里是不存在的。不是从你们镇的门口，不是从大街的街尾，不是，也不是从哪一个地方，上面、左边、下面。耶稣的拯救跟刚才我们讲的爱，那个罪在哪里，他都在那儿，但是呢，他不是在地方。天堂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不是这样的，天堂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另外一种。这个你慢慢能够理解，只要你爱你的孩子，你的爱是四方的还是圆的还是长的，爱不是这样的，爱是在那儿，但是呢，爱它不是物质，它不是东西。所以耶稣基督救我们呢，也不是从这里救到那里，从那里救到这里，不是的，他把我们的罪啊，你跟我都是有罪的罪人呢，全世界的人都有罪的，人都会说谎的，人都会恨人的，
对，
但是呢，把我们的罪放到他的身上，
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请了，
对不对？
他成了死刑犯，我们就不需要承受上帝的惩罚了。
对，
所以耶稣基督救了我们呢。我们上帝啊，以前中国人不认识的，说老天爷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他。不会刑罚你，不会刑罚我，打雷不会把我们打死的。那我们以为打雷是上帝的惩罚，是不会有神的惩罚，而是耶稣基督的爱临到我们。所以你说从哪里救呢？就是把我们从
罪恶当中拯
救
出来，
到神的爱里面，神爱子的国度，光明的国度，这些都不是。我们买车票啊，从北京去到你们那里，河南，不是这样的事情，而是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是爱的世界，是恨的世界，是罪的世界，是善良的世界。那这个就比较难了，但是你慢慢想呢，一姊妹能够明白的。所以人为什么会喜乐？
我听我们是这样的，我听我们教会的人。传道人讲，他说耶稣把我们从人的权、人的里面救出来，人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是不是？
从魔鬼的权势里面救出来，对。
从神的里面。
从神的惩罚里面、刑罚里面救出来，
拯救出来，
对，对，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进入神的平安、神的慈爱、神的美好应许，这样讲就完全理解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
对对、
啊、对，
因为耶稣基督，你知道，因为我们世人的罪，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白白钉在十字架上嘛，对不对？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明白吗？
这个我明白，我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就是查这个罗马书，有时候我们全道人讲的我不太理解。
嗯，
也就是周梦，也就是周梦时的全那个罗马书讲的讲章，就是周梦时那个讲章。
哦，这个不容易理解啊，
对，
那不容易理解，细节不容易理解，但是那个大块啊，大方向我们明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神爱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拯救出来，我们相信他，这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神送大礼给我们呢。
对，
神送礼啊，不是过年过节，但是神把耶稣基督把自己
白白的赐给了我们。
对对，
这就是神的救恩。
所以信耶稣好不好呢？绝对的好，而且永远的好。
嗯，
鼓励每个人都信耶稣，我们心里面就充满爱，就不会害怕。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基督教是这么的好，对不对？也不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更不知道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我们没有听过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信一些其他的宗教。但是今天救恩临到了你跟我的身上，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好消息跟我们的亲戚朋友，跟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去跟他们传福音。这就是教会为什么要努力的传福音的原因，对吧？
啊，对的对的。
我觉得你很好，今天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非常的一个基要真理，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个非常基要的真理。你刚才说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现在正在讲罗马书，对吗？
是的，是周牧师的讲章。
他在讲周牧师的讲章啊？
就是罗马书。
罗
马
书
讲义。
对，
现在讲到十二课，上个礼拜六讲到十二课。
好的，那我现在的建议呢，就是说，可能你听了，你有一些疑问，其他的弟兄姊妹听了也会有一些疑问呐，对不对？
是，很有很多。
对，
就是说他讲的。我当时以为耶稣把我们从哪些地方救出来，圣经上说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当时说把我们从神的里面救出来，我想圣经上没有说把从神里面救出来，所以说我就不能理解，知道吗？
所以呢，我鼓励你，你也让你们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疑惑弟兄姊妹呢，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是最后你所提到的这一个电话，因为你现在跟我们交流的这些我们的回答，周牧师刚才的解释跟回应呢，我相信对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有帮助，明白吧？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些都起了很大的争论，知道吗？
哦，弟兄姊妹之间就会有一些分，
也不是争。不是分，
就
是
自己的意见纷论，对不对？
各有各的看见，
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了，就是不太明白。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让他们有一些疑问的弟兄姊妹来听这个节目呢，是在9月6号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播出。但是你如果上网去听的话，你可以就是在礼拜三9月6号那一天随时都可以听到，明白吗？
好的好的。
你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有没有时间都是吗？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我想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下个礼拜三再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好吗？这是河南一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这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几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那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关心，更多的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呢，也需要我们为他们守望跟祷告，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带到一起成长吧。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